神原是没有所谓价值观的存在，是已经是你的价值观了。只因为有人因为主观或者受了别人社会的影响，所谓客观的看法才有了价值，换句话说有了这个不高与低不同，就神所定下的法律所启示的圣经才是绝对的。尼采的理论在他的时代很少人看有价值，但此后却影响整个世界。毕卡索的画一向被许多人看为是狂世奇作，但已经有人开始认为他的画被看中只不过是他是很杰出的商人罢了。就连对圣经的解释在许多方面各不同，学者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这样来说价值如何有一定，难道这个人今人比以前的更有眼光吗？不见得，只不过是看法不同罢了。谁又能保尼采的理论在若干年后会不会变成毫无价值的看法？你所提到的神真价值就是上帝，以神是赐下价值的本源。既然产生疑问，既然神是赐下价值的本源，它本身就不能在价值之内，在价值之内就不能赐下价值。如此看来，神必然是超价值，神本身所谓价值，而价值观是神所赐给人类生活的观念。不要笑，我就把它喷出来，对以后的讲座更有价值。好，这个问题是很有思想的问题。我们已经说了，在相对界中间的价值观是会变的，但是相对界中间既然有价值的观念，这个价值观念一定不单从相对界产生出来。对相对界的价值观衡量错误，或者相对界中间的衡量错误，因为它不是根据绝对界的基准。尼采讲过一句话，耶稣死得太早，如果他活久一点一定懊悔他讲过的理论，这是他对耶稣的价值观。后来尼采讲这句话不久以后他死了，死得也不太迟。另外一个哲学家说，尼采对耶稣的评论这几句话讲得太早了，如果尼采多活几年他会懊悔他对耶稣的这些评论。尼采的理论有价值吗？从人的奋发这一方面的憧憬，这一方面的向往，我们认为尼采是有相当灵奇领导作用，创作性在诗意中间发挥最大的诗的力量的诗人之一是尼采。尼采说上帝死了，但不久他死了。尼采现在在哪里？在泥土下面给人踩。尼采的理论被人认为有价值，是因为有一些与他同样在罪恶中间产生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超人观念，从权力意志的雄心或者野心者利用了他的理论。希特拉终身最向往最佩服的是尼采，而尼采最佩服最受影响的是叔本华 Arthur Schopenhauer。 而叔本华影响他的思想就是那一本书 The World as the Phenomena of Will， 世界是意志的表象。根据叔本华的思想，理论是替意志做奴仆的，一个人定义要做什么来找理由支持自己定义，这一点是相当对的。为什么你这样做？因为他就慢慢讲，其实他本来没有那些因为的，已经决定要做了才来找因为，你懂吗？所以意志支配整个世界，这个观念就影响了尼采。尼采就用意志在发挥的意志权力意志，要把人带到最高的地步。那么尼采对基督教的了解很可惜，他是错误的了解基督教。他认为他发现了从来没有人发现基督教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呢？基督教的伦理是奴才的伦理，基督教要人顺服别人，顺服别人去承认上帝是主，我顺服你，我奉献给你，我用信心听你的话，这样岂非把人权贬低到没有地位了吗？岂不是把人弄到一个一团糟了，人根本没有价值了吗？所以尼采说起来，人类反抗上帝，上帝死了。好，明天如果我没有忘记，我已经记得下来，我可能没有遗忘，我会提到理性的限度是一件必得承认的事情， The limit of reason。 如果人本身是绝对的，你不必服神； 如果人不是绝对的啊，你不肯服在绝对的神面前，你那是绝对化自我，这个叫自大化。是不是一个人宣布我不必变得主，我自己可以做主，他就可以控制他一切呢？今天的时代有许多尼采的灵，尼采的精神正在影响现代人。大丈夫不靠墙，不靠人，生病靠医生。大丈夫不怕鬼，不怕神，不怕这个，不怕那个。我的看法是这样，我盼望你可以真的自主，因为神创造你就给你自主权了。可惜呢，因为罪的缘故，你的自主权已经与这罪的发生了隔绝，那个自主是很危险的。你控制这个缆车的时候，你要到圣多萨埃人去，你是自主的。我当然你们的缆车没有自主权控制的，我就举个例子，但是你从沿途一搭车的时候呢，你怎样自主没办法控制，你明白我意思？所以只有当你的自由放在神的自主下面的时候，你的自主产生真相。 When you submit your freedom before the sovereignty of God, then your autonomy becomes valuable. 这是个定律。你说神本身就不是价值，我不能这样说。西方有个神学家在1965年离开世界，叫做 Paul Tillich， 他说神不是存在，如果神存在，神就被限制，所以神是超存在的存在，神是神以外的神， The God beyond God， The existence beyond not existence， The ground of existence。 我说上帝是价值的真言，上帝是那真价值的本身，而我们的价值观如果没有根据他自己那个价值的定夺，不是根据的根源，我们的价值观有 distortion， 有 pollution， crooked， 那是我的意思。世界的价值是常变，在这常变的世界中间，所有耶稣基督做了今日知道永远没有改变。有一个汽车公司叫做Volkswagen， 这个 Volkswagen 的公司呢讲过一句傲慢的话，我们不要改变我们的形象。当别的车呢越来越新标新立异的时候，他一直用这种形象验车。乌龟车，但是到最后呢，1973年500,000辆做好的车没有人买，一直不要改变。这个世界多少的我不变，你不变，但是结果不得不变，所以不变加上得不，得不变，所以今天不必要改。1859年的 Origin of Species 物种起源大文的理论到现在变了多少？比如神的话不必变，所以以不变应万变的原则就是借助神来定夺真正的价值。但是问题是，对神的认识本身呢，常常是不定的。我们因为相对界的明白绝对界很难，在明天会提到，所以我们的价值观常常受我们对神不正确的认识影响。为这个缘故，我认为教会啊，每一个基督徒应当求主特别给我们有一个耐性，真正寻求，然后在他的真理里面有更靠近绝对性的那种原则，我们才不会乱，才不会慌忙，才不会就随流失去，这是一件大事情。我相信这位弟兄或者姐妹，我不知道，因为你没有告诉你是男是女。这位弟兄或者姐妹，他已经想了很多很重要的事情。你所指的暂时，我是不是能够说，小不忍则大乱相持？同时，如果不是相持，又有什么不同的分别？所谓的暂时，在我的观念里面，就是时间的总和 ，the totality of time。时间呢是 the continuum of history， 这些都是很深的名词啊。Time is the container of history， and temporality is the totality of time， and time is the basic existence for the movement of material。Alpha is the starting， and Omega is the ending point。God who created time。Who is the Alpha and Omega of history? So everything happened in this world derived from the permission of God. And everything ended when God enclosed and concluded the procedure of time. 这个是这样的。 我所讲的永远是什么？是 from eternity to eternity， that is beyond the totality of time， before the beginning of the creation of time， and after the ending of the creation of time， so beyond the history， above the procedure of time， that is eternity， 那个是我的病。谢谢你，我名词搞清楚会减少很多的辩论。Spinoza 讲一句话，许多的辩论是因为讲话的人用同样的名词在想不同的东西，所以辩论起来。你在第一晚提到人的外在行为是受到他本身的内在意识所影响，如果他的内在意识不完整或不绝对正确，是不是意味着他外在的行为也不完整或正确？比方说祷告的时候分发分担当没有清楚的观念，是不是就不应当替分担当？许多时候呢，甚至连里面不清楚神经衰弱者的分担当，上帝也会助攻的。不过呢，不能因为这样就专叫神经病的分担当。当你看见有一些不大对的事会产生好结果的时候，是告诉你说神的工作是超过人的能力。但无论如何，我们应当以最好的状况，以最清楚的思想来引导这个事情。因为基督徒是智慧之子。How come the son of the wisdom becomes stupid? 智慧之子应当用智慧来引导这个世界，使里面的意识形态影响你外面的行为。我是提到 the way of life and ideology. The ideology is inside and the way of life is outside, outwardly. 在这两个加起来叫做文化，已经往上提了。为什么要选择讲价值观呢？是我选择的吗？是探索者替我探索出来的。但是我问他为什么用这个题目，他说我从前曾经提出基督徒的价值观应该好好来讨论，所以他们就听见那一句话就把我定了。我想这是主的安排，你们感到是主的安排吗？几天的讲座你感到主有在引导你的生命，引导你对他的认识，引导很多你没有想到我应该想但是没有注意去想，这是主的安排。因为主的安排所以有价值，因为这个安排的主是在价值的源头那边，是感谢主。对你对象的认识是什么？我的对象头发是黑的，皮肤是黄的，很多戴眼镜的，我不大认识你的背景你的思想。不过我一生哈，我有一个很重要的祷告，主啊给我的聚会不浪费。我从你听过台上有一个人讲多少聚会过去了，很多是浪费掉的，吓死我。我想如果我以后带领聚会，很多聚会是浪费掉，不是很可惜吗？我的时间也不太便宜，别人的时间也很宝贵，所以很盼望我的聚会不浪费我听众的时间，也不浪费那聚会的性质。所以我求主给我面对哪一群会讲哪一些适合他们的，不是我变来变去讨你们喜欢，不是，我还是以圣经的原则，不过程度需要很重要。另一句话啊，影响我的是，你们谁是有见证的仆人，按时分粮。按时分粮就是早餐的时候就给他吃猪，早餐的时候吃什么，午餐的时候不要乱七八糟，早上两点叫他起来喝冰水，还不大对，按时分粮。那按时分粮的另外一个意思是，你自己到了什么时刻，主会给你什么粮食去照顾他们，而他们的灵性什么程度，给他照样的。所以呢，如果我的听众大概是在这个范围，我应该用这个范围的思想来照顾他们。那么这个是我的祷告。所以一这样，我看你主在这方面有引导，我自己没有办法肯定说你的程度是什么，是不是适合这些。那我在祷告呢，我看到主引导我讲这些，我讲这些。那么常常在主的引导之下，很多聚会没有浪费，我感谢主。所以常常听到你在新加坡，我就不常常来，怎么你会常常听到？常常听到你在新加坡本土上向众多的基督徒讲道，莫你前名前来者大不法人，来赴会者虽然被你讲台上常常责备，我常常责备很少吧，一两次。你跟我讲我又不敢来了，我告诉你，以后我都不来，你自己来好了。新加坡的基督徒的堕怠情，缺乏正确价值观吗？听你这么一骂，师父复兴了不少，也有不少人接受奉献给主，但你走后却会一阵风一般过去，等待第二次人再复兴。看到这样的提醒，必须像接棒一般的背一些 真正持着真理在教会泛起泛景工作的人延续下去，那么这些人在教会负起有应付的责任，泛起基督徒回到圣经真理去的时候，所得到的反应仅是少的可怜，更可悲的是反面的反应，像你这样的探讨法，若是同样的人自某一群人的口中得到的反应是太理性化、太观念的话，没有爱心照顾别人，没有顾到别人的自身，是否可以这么说，价值的另一关系就是与他的地位、讲者的身份有关系。如果这个基督徒的社会上还有什么公义圣洁的话，为什么出自不同的人口中同样的幻境、同样的真理圣经的话，却以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你讲到中间这一段我非常同情，讲到最后一句话我突然间反抗，因为你等于故意误会上帝。你说如果还有一位公义的神，你不相信上帝是公义圣洁的吗？怎么可以从你口中讲这样的话出来？有点骂你完了，解释你。有一次有一个普通人写了一句很好的话登到报纸去，报纸把他批评的体无完肤，最后他把那一本书拿出来，我的这句话不是我讲的，是 Shakespeare 报纸才说对不起对不起，因为他先看不起他的身份。那么这句话不等于神的不公义了，这句话告诉神用人是透过这个人所建立起来的身份，从这个人所建立起来的这个整个生命来过重工的，这个是提醒你，你要靠着主登起讲话的地位，不是告诉你真理没有价值。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我今天讲的话，我今天传道人接受，你以为是偶然的吗？我已经讲到26年了，我已经讲到超过14500次。如果你有我这么多的经验，可能你比我高过10倍，我盼望如此。在传道人中间有机会像我这么多讲道的可能很少，我不是说明，我 I'm sure，我肯定我讲到的次数要比 Bill Graham 超过好几倍。他台北讲完了几天，香港的聚会、台北的聚会几天几天，中间的休息10多天，我没有，我是拼命一直做一直做。他讲一次到35分钟， Michael Wong 这个人预备 Transition 这个 Photography 都是不同的人一对来挤这个人，我一个人同样做传道人，有的人几天讲到有利事件，我一来新加坡一年120天讲到，每天都不一样，有的人每天跟他一颗帽你就要讲一颗，因为你总会讲有限的嘛，我们是有限的，你试试看把你一生所懂的道理把它归纳起来写下来几面，然后叫你把你写的几面念出来，念完了明天再念，念20天看你有多少东西讲出来。人是有限的，但是神就给我千锤百炼。我第一次到香港1年27天布道，65次讲道，所预备的几年的讲道都可能马上讲完的，我告诉你他们说很好还要。所以今天如果我不是我在讲自己，我是说每一个人，如果你能够好好的一步一步的预备被主用到一个地步，你的身份从你被人信任的地步使你讲的话产生力量，那感谢上帝，但那个代价很长的，代价很长。妒忌是自杀，模仿是自欺。为什么他这样做我不能，为什么他这样做马上有果效，我这样做不果效？我有很多不有果效的聚会你不知道啊，我曾经最多是被几万人讲到一次聚会，曾经被人破坏一次聚会，剩下两个小孩子我就抱着他们讲故事，真的事情这26年来什么人我都见过，将军跑到前面来跪下，四军的将军我也看，大学校长站出来为他自己不过爱主悔改，我也看到了。从前呢，参加我聚会不穿鞋子不可以进来，我严格的厉害，那个时候很年轻很敢严格。后来有个人对我，唐先生您来了，鞋店很高兴。后来有一天呢，我在一个乡下传道，传到一半的时候，一个人就胆头大汗，一来就坐在中间，坐下就很注意听，这个人不穿鞋，也不穿拖鞋，也不穿上衣，就穿背心。后来他那个面孔就给我说，灵魂比鞋子要紧。 每个人被主用不一样。我不求一定要有大梦想，我一直祷告说，上帝啊，我的聚会的成功不是单纯看见的成功，我聚会的成功是在你旨意中间的成功。你说呢？没事，我来复兴，我去了再完了，再来再复兴。我认为这句话一半对一半错，因为有一些十多年前参加我聚会的，现在已经是否错，表示不是完了，不可能就讲完了。神的话发出去不会突然成的，你们信吗？你们现在很多大聚会都要 follow up 啊，不 follow 就 down， follow up， follow down。我信主，我悔改，站到前面哭，有没有人 follow up？ 一生没有人同我陪谈过，一生一次没有人同我陪谈过。我告诉你，神保守，如果人不做，神还是记得谁是属他的人。你相信？我不相信主的话会完的。你现在讲了，没有人接受。唐先生，你讲人就接受，我讲人就不接受，上帝不公义。你既然这样不认识上帝，你就不该讲了。你以为我讲人，你许多说我讲人也不接受，但是呢，如果一大群的人反对你，有一个小孩子听进去了，过二十年他行出来的，就表示神不是要你看见的人接受才叫做接受，因为神要做的工作是超你眼界之外的。我奉献的是那一天，有许多人听见主的话，我是最年轻之一，到前面去奉献的，有的三十岁，有的二十多岁，有的四十岁，我才十七岁。牧师们也不认为我是重要的奉献者，也没有来特别的多谈，我就站出去，我的神用我。所以你不要轻看你的工作，也不要以为你看不见果效就等于没有果效。有一些人做的工作是撒种，有一些人做的工作是收成。撒种要流泪，收成要欢呼。欢呼不要太高兴，因为人的泪帮助你可以欢呼啊。你流泪的不要太忧伤，因为你流泪撒种的一定有一天有人欢呼收割。如果欢呼的是你，你的眼泪就变成欢乐；如果欢呼的不是你，表示的神用别人也是透过你种的，你要感谢主。而神不是不公义，神是有超乎人公义眼界价值观的那个权柄。肢体幻想，回家吧，天国近了。喊头，耶稣讲，回家吧，天国近了。定十字架，复活，一个不复活，一个复活。彼得被圣灵充满，耶稣基督为你们定死的药，三千个人接受主，得到三千个盒子，使徒反应，耶稣为你们定死的药，得到三千块石头。你说上帝哪里是公义？我告诉你，我不能说彼得才圣灵充满，司提反，哎，这个使徒手上，哎，这个司提反不给圣灵充满，我不。把唐崇荣选名字的时候，我选了斯蒂芬，斯蒂芬，斯蒂芬的意思是官员，但他如果死，他的名字是官员，其实他是被人石头打死。我知道我是很勇敢的人，所以我讲道的时候，我在回教国家一年，有时候讲道提到回教的时候，我照样讲，很危险的，很危险。我名这个，因为我想，如果我要死，我已经预备。后来他还没杀我，他先死了。那不见得我好，也不见得我厉害，因为主留我这条命，还要做一点工作，就是这样的。所以我盼望你重新考虑你的思想。我再打十分钟好。请问你怎么知道你的听众是一群有哲学基础的基督徒？我不知道。但是如果听了两天有一点基础也不错。这个是关系到动静价值观的问题。你的基础是限定的，已经有的，我的基础是可以建造起来的。所以我如果讲四天，讲了两天三天有一点基础，我一面讲一面建造基础，以后你再听我讲到就更容易了。很多人第一次听我讲到很奇怪，这样低这样快，眼睛这么大，什么传道人？很多人第一次接触我很讨厌，等到听惯了我讲道以后，他发现如果不是这样讲法不够味道。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不过我认为人是可以把它建立起来。有一个人说你要照他们的程度讲啊，我说他们程度是什么？ 你的孩子几年级？他刚刚升三年级。那么他的程度是二年级，为什么给他升三年级呢？你也听不懂。他二年级一完了以后，他的程度是二年级。你进三年级班的时候，所有的书都不是他程度，对不对？这个叫做进步啊，这叫动性价值观，不是定性价值观，不是 static axiology， 是 dynamic axiology。价值观、价值论，这个在哲学叫做这个字。啊，无论什么论，都变 logic， 就是刚才是提的 logos 道，懂吗？价值的道叫价值观，伦理的道伦理观，语言的道叫语言学，就 logology、psychology、geology， 还有什么 logology 的？可以谈谈你对我们的认识好吗？
我刚刚认识。
当你说出出于欲你而不然这句话，我的哈哈大笑。师父，你用这首诗是一件好笑的事，请问你感受如何？
我忘记了你笑什么。
我讲那句话的是出于你而不然，是指我们的四周虽然是不好的，但我们的本质是可以胜过环境的，是那个意思。新加坡的华人总欢喜把印度称为 happy， 包皮，这种偏贬低别人而提高自己价值的行为，是否从中而否定了华人的价值呢？这种价值观对吗？符合圣经教训吗？不对，除非你把黑当作是很好的，你讲 happy 你是称赞他，嗯。如果你说 OK， 那不一样。但是你的观念中黑是不好，你以为印度人喜欢白吗？他在讲黄皮的，他是轻看你说这个。我有一次在瑞士五个礼拜，住在一个地方，一直往靠近因特拉卡，哇，三明水秀，很漂亮的一个湖。那么那个乡村的只有600多家，很小的小城市，没得不得了。我们在那研究步道学，研究这个程序与步道的关系。有一个印度人也在那个课室，他有一天回来对我说 ：“So many Swiss people admire me。”我说 ：“What do you mean? That how come you have so beautiful color of skin？” 我说 ：“What did they say to you？” 他说 ：“How come you got a dark tan？” I'm gonna sunburn after 3 days. Go back to original color. 所以不要夜郎自大，以为你皮肤比别人更好看，可能人家说中国的人面黄肌瘦也不一定，对不对？但是轻看别的民族是不对，不对。我在印尼，我和很多华人牧师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是什么？神的怜悯。我比任何一个华人的牧师更多的印尼人的教会强，因为我在讲道中间从来没有暗示哪一种民族比哪一种民族更高，在印尼我从来没有告诉，对，我认为我如果到他们中间我和他们一样都是神选的。我9岁的时候唱一首歌，你是德宾浪我是阿宾浪阿贝提提家何必带给来书呀，你听懂吗？你会唱吗？要不要唱？这首歌是用 tonic 哈，而且是哆叮当这个 major 的就开始。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谁可以轮唱？一直唱一直唱，唱到永永远远都可以。你是阿边人，我是德边人，阿边天生吃苦，必大家来输赢。大家讲，这两首，你是德边人。啊、你不说吃就不是这样子好，从今天开始不要再叫，不要再看不起印度人。如果你再看不起印度人，下一次的讲座是中国人印度人一同讲，一同来听才可以。何来魔鬼存在的价值？也是上帝创造的吗？因为圣经说宇宙是上帝创造的，对存有价相对观的人来说应该怎么样提到绝对观呢？对一位牧羊人，我这一大堆问题，我从前面来讲，魔鬼存在有什么价值？很好的问题。为什么上帝不把魔鬼除掉？也是很好的问题。
是不是上帝没有能力，很是对的问题。
这个最后一题啊，把这问题讲完了，其他的问题就明天再讲。明天最好不要再把问题交给我，因为你们的问题可以值得我再答三天三夜，所以不要再交来了。现在把这问题讲完了，我们就可以享受安静。魔鬼存在有什么讲？所以不要再讲来了。现在把这问题讲完了，我们就可以享受安静。魔鬼存在有什么讲？
美国历史上有一个人，人民不必选他去做总统，本来不可以的，因为民主民权这民生啊，这个民主国家要人民选出来才可做总统。但是很奇怪的，有一次有一个总统不必人选做总统的，哪一个？你们不知道，你不知道他，他也不知道你啊。这叫 Gerald Ford， Ford 上任不是选出来，是为什么呢？啊，爱纽辞德没有，他就变成副总统。他做副总统到一半的时候呢，不得不这个尼克森要下台，下台的时候选期没有到，他就自动升做总统，你明白吗？你做总统，哼，美国人说不是我的意思，让我有资格选你一同别人，你才知道我要不要选你。所以后来说从卡特再竞选的时候马上掉下来，因为他呢一辈人选才知道选不中。如果只有上帝，大家都气，当然只有上帝，我不得不信你，因为除你以外没有别人，让我有资格选一选。上帝说好，让魔鬼存在，这样子证明你对我的信是真的是假的。你明白魔鬼的存在是神许可，你的神不要人对他的信是出于低阶性的被动，是出于毫无自觉的那个机器人的行动，神不要，神许可魔鬼存在。撒旦可以说这些人当然信你嘛，因为没有别的机会上就好了，你也可以搅扰他们。魔鬼一搅扰，有的不要，有的要，那些要的人就证明他们在魔鬼搅扰之间还坚定信仰，他们对神的信仰不是乱来的，这是它存在的某一方面的价值。我们都以这个绝对的积极的精神来看很多的事情。第二方面，魔鬼存在是让他继续表演他错误的机会。如果魔鬼消灭掉，我们对上帝，上帝可能因为你不采不要他，所以把他快快消灭掉，免得他把你的错误秘密公开。上帝说让他，让他存在，他存在继续不能表演他的邪恶，善恶就分清楚了，是神的许可。第三，如果没有魔鬼，你要得胜谁呀？我得胜得胜没有啊。所以魔鬼的存在使你有得胜的机会，感谢主。
大家说
魔鬼的存在使我有得胜的机会，但是你因为你的信仰从消极方面去看，因为鬼存在我才犯罪，如果没有鬼你会代替他的。你是因为鬼存在我才会犯罪，所以我认罪的不认自己的罪，认鬼罪。如果没有鬼我就不犯罪，这个定论是错的。如果有鬼你才会犯罪的话，那么鬼犯罪一定有鬼的鬼了，你还听不懂？鬼的鬼才会让鬼犯罪，你鬼引诱你，那么鬼犯罪是鬼的鬼引诱犯他犯罪，对不对？所以圣经很清楚的说，犯罪是失意，失意长成就生出罪来，失意怀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是不能怪鬼。你不能说因为有魔鬼存在，人在这样，是他是引诱人的，是试探人的，但是你的失意没有从这个试探里外相主引，不能敢产生罪出来。第二样，圣经早看见这件事，所以他说我们若认什么魔鬼的罪，认自己的罪啊。今天很多基督徒常常毁谤魔鬼，做魔鬼已经很可怜，还要给你毁谤更可怜。 真的，有一次一个天子走半路的时候，发现旁边一堆黑黑的，就天子，嘿，你是谁呀、啊？在这边哭做什么？
我是鬼，很伤心。
你伤心什么？
我跟
基督徒诽谤了。基督徒怎么诽谤你？基督徒一天到晚说魔鬼做工，魔鬼做工。有时候我是在做工，但这一次不是啊。这一次是他们自己做错了，但他们不要认罪，就是魔鬼做工。我说好伤心啊，所以他就大哭。你看见了，其实不可诽谤魔鬼。上帝让魔鬼存在，我才有得胜的机会。感谢上，从积极的方面去想，一定要从积极方面去想，不必怕鬼有什么好，就失败了。那你的鬼很厉害啊，那是为什么？因为头被打烂了，尾巴一直跳，就是这样。蛇要击伤你的脚跟，你要打破它的头，它头已经破了，太痛了，尾巴跳就扑到你身上，你说好厉害啊，你把它摔掉了，没有头还怕什么？无头鬼就是这样。一个人的得救是否需要一个相当时间的教导，还是可能在一次布道会里面清楚认识相信的意义而得救？有人经过许主几乎的教导才确定信主，有的人在一次特殊的机会里面，他的宗教性从自然的启示，就是神给人普遍的启示所思想过的问题，马上接触到要点，就产生了信心。不一定。保罗在监牢里面的时候，那一个大的经验，他祷告以至于地都震动了，令那个建筑很奇怪的跪下来。因为这样的机会你不逃走，这个人生命一定有什么东西。当保罗传耶稣基督不久，全家受洗，那些人只在一次里面就信。也有一些人用了很多时间才产生信，无论是一次就信或者很久才信。我相信重生的过程是圣灵早在人心做了一些预备，让孩子生出来有那一天叫做生日，但是没有生日以前有未生的九个多月怀孕之日。生是一个过程，重生也不是一个突然的事情。人常说商场是黑暗，基督徒的商人应当怎样的处事格言呢？在你的生意场上多放几把电灯就不太暗。有人说赚平安钱，吃平安饭，走平安路，睡平安觉。赚钱可以用灵巧而不肮脏的手段赚。我认识一些的商人，他很灵巧，但他不用欺骗，不用诡诈的手段，他照样可以做得相当好。求主给你多一点智慧。人的真正价值是否是当人与神之间有发生关系的时候产生？因为罪的缘故，人与教子的缘故已经隔绝了。当人与教子的缘故在连在一起的时候，他才真正知道他是人。有许多的人在西方的社会中间，在东方社会中，如果他们对人性有一些很正确而又很好的领悟，那是因为普遍启示已经赐给一些非基督徒。孔子对人性的了解不错啊，孟子对人性了解也不错啊，这些人对人性的基本了解是相当好，也是相当靠近圣经的。但是他们对人性的了解永远没有办法比整个圣经对人性的启示。我刚才提的有一点应当再回头的，借着神的启示你才真正了解神是谁，借着神的启示你才真正了解人是谁，借着神的启示你才真正了解恶的地位在哪里，否则你会乱的。这根正价值观的这一个整个的比例，对价值观的正确的认识，根正性的功用，是神的道产生出来的。圣经所给我们的眼里，给我们把整个宇宙看得非常清楚，各有其位，神在什么地位，人在什么地位，都在什么地位。刚才我提到的 skill computer concrete， 在这里提到的是这个科学，这里是哲学，
这里是神秀，我没有提出来，而应当以神秀引导哲学，以哲学引导科学。科学是我知，我能够知道怎样做原子弹，这个叫科学。那什么时候可以用，什么时候不可用，这个不是科学，这是伦理学，这是哲学。但是什么时候可用，什么时候不可用，是根据敬畏神。所以神学控制哲学，哲学控制科学，整个世界的诸神论就走在正轨轨的道路。问题是因为有许多人以人本去认识神，所以呢对神就混乱，解经乱来，许多极多的解经之中彼此冲突，对圣经的解释很无解，结果呢弄到好像有神的人所做的好像不如没有神的，这是很遗憾的事。所以我们刚才发出一个问题，如果神的结对，他的启示也是必要的，但是对结对而已经启示下来的圣经有曲解从误解的时候，我们应当如何，那是另外一个很大的讲座，解经学的正统问题，宗教比较的问题。宗教比较的结果，你发现真正的宗教是怎样的啊？对宗教真正的了解的认真问是怎样解的，这些都是问题。我再说，我抛砖引玉，他们这一代有一些人继来，好好去继往开来，继续下去。当有了真正价值后，是否因为在拒绝他而变成失去价值呢？如果一个人拒绝神，是什么叫做拒绝神？神把真理光照在你心，你认识了，你再把真理违背了，那当然你又失去了你真正的价值。但这个从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不关联的。如果拒绝神，就表示你可能从起初没有真正的救。一个真正的救的人，他不要说拒绝神，只要稍微不顺服神就很不平安，因为神的那个平安在他里面，要他走一条这一条道路。我相信真正重生的救人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一点好像看起来得救而没有真重生的人，那好像得救就不是得救，也不是永远得救。既然人的地位是这么高，那么为何人还会受自然的限制，如天灾等等？我告诉你，有一些事我刚才没交代清楚。如果物质的地位是比较低的，为什么人把科学看得那样高呢？科学的成就可以杀害一个科学家，制造一个原子弹可以杀害几百万的人，所以科学是那么大那么高。我告诉你，科学不能杀害人，只能杀害人的身体，你懂吗？你听懂这句话？你把伟人杀死了，刺伤了，把他丢在火里面，把他烧掉了，你只能烧掉他的身体，他伟大的对真理的认知和言论的表达可以存到几千年不灭的，你明白这句话意思？孔子死了2500年，他的思想还在影响中国人。所以科学能灭的力量多大，还不如思想影响性的力量大。无论如何，在第二层的比第一层更大。Pierre， 这是 Pierre Cardin， Pierre Taylor 的 Chardin， 这是 Cardin， 是 Chardin， 他一个字，法国人，法国人可能应该读 Chardin， Pierre Taylor 的 Chardin。他讲过一句话，如果思想曾经真的达到某一种 spark 一发生了，就永远不能消灭了。人在历史中间有哪有伟大的思想一生出来就永远不能消灭的，这是很伟大的话，非常宏伟的一句话。 One happened, the brilliant thought spark never can be demolished。 小胖，人是很奇妙，但是有多少的人不知道他自己多高，所以变成不高糟糕。当大众所公认的有价值性的东西与神和真正的价值的东西有出入的时候，这大众公认的价值是否就因此失去它的价值？不是因此失去它的价值，本来没有达到价值。当大家都说太阳是四方形的时候，因为它大家都说，那么因为它很真价值，没有真的关系，是不是失去价值？不是失去，还没有得罪的不能失去，你明白这句话的哲学吗？有一个人大学不毕业，他说我为主的缘故我就放弃补考，我本来一补考就可以毕业了，我说为主的缘故放弃补考，做别的青年的榜样，不贪那学位。 我说你放弃补考，原因是因为你爱主。他说是。你呢？如果你补考，你就可以再说。他说是。我说不一定，补考的可能还是留级。如果你要放弃，先得罪你才放弃。你未曾得罪了，你没有资格舍弃。我一讲讲完，他马上回去补考，后来考上了。考上以后再奉献做传道人。我告诉你，这是一个原则。如果一个祖宗大家公认的价值，不会因为人多假理变成真理，也不会因为人少真理变成假理。所以一个真正懂真理的人，不会因为他的孤单而影响他自己对自己价值观的肯定。年轻人一定有这样坚强的毅力。我这一生许多东西没有，有的是什么？勇敢为真理讲话的决心。啊，看到我影响你，看到你也是这样的。请谈谈基督徒价值观的价值观。这种对价值观的评定的价值观，是否是客观和相对的？是否也属于 一种对知识的知识？我已经对你说，对知识的知识叫知识论，对价值观的肯定的价值观，当然也是一种价值观。而如果我不兼肯定，也不知道神是绝对的源头，神是价值的本源，神是这个存在的基础，那我所谈的都是以人的出发点来谈价值观。那当你定了这个位，把这个位不是我们自己找出来定，这个是因为神启示我们的这些方位，从神启示中定了，你就知道我们的价值观是以这个出发点来衡量，就清楚。昨天你回答我一个问题，没有真正的告诉我要知道的重点。曾经当然有价值的基督徒为了生活工作直接间接的与没有价值的事物连在一起，比如基督徒工作这些间接不义的事物有关联，个人生活与不义的事连在一起，这是怎么一回事？重点不在乎如何避免，那么你的重点是你应当能够尽可能在你的工作上把义彰显出来。如果绝对不可能，在你的工作上绝对不可能的话，那么你就放弃找别的工作。如果你可能，你就应当要尽你的量去做，把义彰显出来，就是这样。我讲的，如果不能你就走，这个逃避是因为你有软弱，你的不是每一个人有那样坚强的决心，能够做他心里认为知道的真理应当做出来的事情。但一些人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了解他，体恤他。
我们看另一节的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开始念，如经上所记，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上帝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上帝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上帝的灵，也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上帝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叫我们能知道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我们一同来读第十一、第十二节，一同念一二三。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事？像这样，除了上帝的灵，也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上帝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我们这里是低头祷告，主啊，感谢你肯开恩，主啊，感谢你肯赐一些事给我们知道，感谢你借着你的灵，我们能知道这些事，感谢你，你的灵是永生的灵，今天还在我们中间工作，主啊，你那吃不透的奥秘，恳求你今天光照下来，我们这有限的思想，求你的圣灵把我们引到无限的上帝面前。给你无用的仆人把你的真理传讲清楚，奉主耶稣的名求。我相信这几天给你们的思想相当沉重的负担， 我在中国神学研究院教书的时候，有一个学生对我说，虽然我们都是大学毕业才可以报名在这边读书的，上你的课头脑很疲倦。其实头脑是不疲倦，是你想的疲倦就不得不疲倦。脑子本身会疲倦，是人因为用脑过度，人本身疲倦，不是脑疲倦。当你刚刚想一些想的差不多头昏脑胀的时候，你转过来你马上讲这个事，头脑还在想。所以我们的头脑根本差不多没有休息过，除非你沉睡到最静最熟睡的时候，头脑才有一点点的休息。那些把思想好好用在思念耶和华的律法、思念上面的事的人有福气。那许多时候我们的思想充满那些没有多大价值的事情，求主教导我们怎么样用正确的价值观来思想有价值而正确的事情。我们昨天在这里思想的基督徒知识论的价值观，基督教神的道对人的知识的可能性产生了这个杀害毁灭的工作吗？我们肯定的说不是的。神的道是启发人的道，是带一些智慧的道，所以凡基督教在的地方创作性已经达到了，而天主教道的地方创作之能就没有基督教道的地方那么大。回教不给人一个很大的发挥从创作性的刺激，印度教、婆罗门教更不能看到这一点。东方唯一以安高度发挥罪的国家，在近代的科工里面有相当显著成就的是日本，而日本所有的成就与其说是创造性的发挥，不如说是抄袭性的发挥。所有重要的产品在日本高度科技发展所显示出来的是西方的复制品。当西方人有一些发明的时候，日本人就照样做样，可能做得比原样更好，但是创造性不能以曾经受过基督教思想冲击过的社会和文化相比较。我发现这一个事实不但是社会事实，是历史事实，是宗教对文化刺激作用的事实，摆在你的面前，让你重新估计那些错误的解释基督教价值观的理论。因为他们可以说呢，完全忽略了，也曲解了圣经的原理。神的道并不使人愚昧，神的道使人智慧。神的道地方不捆绑人的理性，神的道所到的地方是释放人的理性。真理不叫人受约束，真理叫人自由。圣经既然讲了这些重要原则的话，我们就应当以信心，也以实际看到的现实的社会，来明白这些话所带来的意义，同给我们未来的刺激，同历史的方向产生了怎么样的盼望，有一个很间接、积极的看法。人被造在自然与神的中间。人对自然的研究是神放在人里面那个理性所产生出来的那个工作表现。人之所以能研究自然，是神许可，是神所定的，也是神赐下这个本能才能产生出来的。所以对科学的研究是神的命令。管理自然之间，你要了解自然，你分析自然，了解自然，认识自然，这个本能是因为理性已经放在人里面。而理性这个普世的这种人类生命的最重要的功用之一的这个本质是从那里来的？你的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严格的说起来，只有透过真理的源头，上帝对人类本性的启示，你才发现人到底是由什么组成的。所谓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就是对人类说最清楚的启示。真理表示人既照着神的真理的本性样式而造，人具有理性的功能。仁义就是人有法性的功能，圣洁就表示人有德性的功能。 The nature of reasoning power, the nature of law and judgment, the nature of morality and holiness。 理性、法
以德性构成了人人性中间最尊严最基本的一些元素。所以人凭着这个元素中间第一方面理性去分析自然，正是神的旨意。这样人在自然界中间所发掘出来对自然里面已经隐藏的奥秘的这个公开，乃是神借着人所彰显他自己的荣耀，是神渐渐的荣耀。这不是人可夸的地方。我在重复昨天所讲的话，我们绝对不能找到任何理由来明白一个人在科学上有所成就到底为什么他要抵挡上帝。我们对基督教的真理从圣经的原则有正确而有深入的研究的时候，有正确了解的时候，我们就会真正的许多的不必要错误的违背神旨意损己损人的那些观念。神的思想形态，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我们从这个人对物的研究这一方面看到了几件事。人对物的研究是人站在比物更高的地位来研究比人更低的对象，所以以高者研究低的，以相对界研究相对界，以主体研究客体，以被盗的身份研究被盗。这一个呢，产生出来的答案是可以说的比较靠近绝对的可能。数学的答案是相当绝对，能够产生这种绝对性答案是可能的，而这种呢是相当靠近绝对的，或者比较可能的绝对性，比较靠近可能的这个绝对，比较靠近绝对的可能性，这就是科学。而科学给我们的答案是不是绝对的绝对呢？我还要否定这件事。你今天所称的重量受地心吸力的影响，你在赤道的重量同你在北极的重量有一些的距离，你在物理学里面你看见许多的事情还不能达到真正绝对的地步，这其中有一些的差别来自于我们的相对界。数学的理念 mathematical idea mathematical thought 是相当靠近或者甚至可以说相当绝对的一个观念。虽然如此，我们研究自然不单在数学的范围，所以物理、化学、地质、地理这些的东西呢，就给我们看见还有一些的相对在里面，但这是人类所能找到的最绝对的可能性的真理，也就是在相对界里面找到相当绝对、靠近绝对的可能性的一个范围。如果十个数学家研究同一个题目，可以产生相同的答案，你就看见了这种研究虽然给人一个可信靠的权威的感觉，但这种研究的本身因为不是太难的，所以它的价值观不能放在最高的地方。自然科学是研究人比自己更低的自然所隐藏的奥秘，所以自然科学从科学家的地位乃是站在比人更低的物质的价值探讨的地位。这样科学的发达，科学的发明，科学所给人带来的幸福永远不能在人心灵的深处填到最高的地步，这是一个必然的定义。一个人可以没有科学的成就而获得快乐，一个人也可以有了许多科学给他物质的享受而人就没有快乐。今天的人比过去的时代更享受，今天的穷人比过去的皇帝更享受。拿破仑没有穿过 Tetron 的衣服，成吉思汗没有看过电视机，秦始皇没有坐过 taxi， 亚历山大没有用过 Quartz 的手表， George the First 要请 Handel 来演奏音乐的时候，他需要花很多的钱叫一大堆的乐队上到船上在泰晤士河的上面演奏。而今天我们要听交响乐的时候，只要把机械音乐广播电台或者录音带就给我们相当快捷的供应。但这些科学的成就无论怎么高潮，绝对不能在人的幸福同人生命的要求中间占最高的地位。这是研究科学对物对自然知识的肯定之后加上地位的安排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我们给自然科学下哪一种的方位呢？ How to locate the significance and the importance and the location of science.
自然科学是研究比人更低的层次所产生的知识，虽然达到了相当绝对的可能性，人就不是站在最高的地位。第二样，当人对物质研究不是产生最大的兴趣，而转而人对人自己研究的时候，你发现第二种的科学产生的人文科学。世界上有两种青年，有一种的青年一生一世跟机器在一起，就